27年春季，徐良代让那些丧失诚意的国家准备好撤兵途众来接受土地，行动必须周密。让乌鱼准备好撤兵途众来接受封地，乌鱼带领他的部众出发。让诸侯假装要把诚意送给乌鱼作为封地，趁机抓住了乌鱼，全部俘获了他的部众。于是夺回所有的诚意归还给诸侯，诸侯因此都亲近晋国。齐国庆封前来聘问，他的车子装饰得很华丽。孟孙对叔孙说，庆封的车子不是很华丽吗？叔孙说，我听说过服饰装饰与身份不匹配，必定会以恶果告终。华丽的车子有什么用？叔孙招待庆封吃饭，庆封表现出不恭敬的样子。叔孙为他赋相鼠这首诗，庆封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。魏国的宁喜专权，魏献公对此很担忧。公孙免于请求杀掉宁喜。魏献公说，如果没有宁子，我到不了今天的地步，我已经对他说过正是由你处理的话。事情的结果还不可预料，只会造成恶名，还是停止吧。公孙免于回答说，臣下杀了他，国君您不必知情。于是和公孙无帝、公孙臣谋划，让他们攻打宁氏，没有成功，公孙无帝和公孙臣都战死了。魏献公说，公孙臣没有罪，他们父子都为我而死。夏季，公孙免于再次攻打宁氏，杀死了宁喜和幼宰谷，把他们的尸体陈列在朝廷上。石恶正要参加宋国的盟会，接受命令后出发。他给宁喜的尸体穿上衣服，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哭泣。想入殓后逃亡，又担心不能脱身，并且说已经接受了命令，于是就出发了。子仙说，驱逐我的人出奔了，接纳我的人又死了，赏罚没有章法，拿什么来阻止和劝勉？国君失去了信用，而国家没有刑罚，不也太难了吗？而且实际上是我让他宁喜这样做的。于是出奔到晋国，魏献公派人阻止他，他不同意。到达黄河边，魏献公又派人阻止他，他阻止了使者，并在黄河边盟誓。他寄居在木门，坐着的时候不面向魏国。木门的大夫劝他做官，他不同意，说做官而荒废职事是罪过，如果听从了，就写明了我出奔的原因，我将向谁申诉呢？我不能站在别人的朝廷上。他终身没有做官。魏献公为他服丧，如同丧服制度所规定的，终身如此。魏献公赐给公孙免于60个诚意，公孙免于推辞说，只有卿才能具备100个诚意，我已经有60个诚意了，下属有上级的俸禄，这是乱政，我不敢接受这样的诚意。而且宁子正是因为诚意多，所以死了，我害怕死亡会来得太快。魏献公坚持要给他，他只接受了一半，让他担任少师。魏献公让他做卿，他推辞说，大叔仪没有二心，能辅佐大事，国君还是任命他吧。于是让文子做了卿。宋国的相须和晋国的赵文子友好，又和楚国的令尹子木友好，想要平息诸侯之间的战事来提高自己的名声。他到晋国把想法告诉了赵孟，赵孟和各位大夫商议。韩宣子说，战争是残害百姓的，是损耗财物的，是小国的大祸害，如果有人想平息他，即使未必可行，也一定要答应他。如果不答应，楚国将会答应他，并以此召集诸侯，那么我们就失去盟主的地位了。晋国人答应了，项须到楚国，楚国也答应了。到齐国，齐国人对此感到为难。陈文子说，晋国和楚国都答应了，我们怎么能不答应呢？而且别人说要平息战争，如果我们不答应，那就会使我们的百姓离心，那还怎么用他们？齐国人答应了，告诉秦国，秦国也答应了，向各国小国通告在宋国举行盟会。五月甲辰日，晋国的赵武到达宋国。丙午日，郑国的梁萧到达。六月初一丁未日，宋国人设宴招待赵文子、叔向作为副手。司马准备了折祖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孔子让人记录这次礼仪，认为其中文辞很多。戊申日，叔孙豹、齐国的庆封、陈国的虚无、魏国的石恶到达。甲寅日，晋国的荀盈跟随赵武到达。丙辰日，朱道公到达。壬戌日，楚国的公子黑公先到达，和晋国达成协议。 丁卯日，宋国的相须到陈国和子木在楚国达成协议。戊辰日，滕成功到达。子木对相须说，请让晋国和楚国的附属国互相朝见。庚午日，相须向赵孟回报。赵孟说，晋、楚、齐、秦是地位相等的国家，晋国不能使齐国服从，就像楚国不能使秦国服从一样。楚军如果能让秦军屈尊到敝邑，我国国君岂敢不坚决向齐国请求。壬申日，左师向子木再次说起这件事。子木派一车向楚王报告。楚王说，排除齐国和秦国，其他国家请互相朝见。秋季七月戊寅日，左师到达。当夜，赵孟和子西盟誓，统一了意见。庚辰日，子木从陈国到达。陈国的孔焕、蔡国的公孙归生到达。曹国、许国的大夫都到达。用篱笆作为军营，晋国和楚国各自驻扎在一边。伯素对赵孟说，楚国的气氛很不好，恐怕会有祸难。赵孟说，我们向左转进入宋国，他们能对我们怎么样？辛巳日，准备在宋国西门外结盟，楚国人里面穿着铠甲。伯周离说，会合诸侯的军队，却做出不守信的事，恐怕不行吧。诸侯期望楚国守信，所以才来归服。如果不守信，这就是抛弃了使诸侯归服的东西。坚持请求脱下铠甲。子木说，晋国和楚国不讲信用已经很久了，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就行了。如果能达到目的，哪里用得着信用？太宰退下来，告诉别人说，令尹快要死了，活不过三年。追求满足自己的心意而抛弃信用，心意能满足吗？心意通过言语表达，言语体现信用，信用树立心意，三者互相配合而确定。信用没有了，怎么能活到三年？赵孟担心楚国人身穿铠甲，把这事告诉叔相。叔相说，有什么害处？一个普通人一旦不守信，尚且不行，最终会不得好死。如果会合诸侯的倾向，却做出不守信的事，必定不能成功。说话不算数的人不会给人带来伤害，这不是您的祸患。用信用召集别人，却用虚假来成就，必定没有人支持他，怎么能伤害我们？而且我们依靠宋国来防守祸患，那么那就能拼死抵抗，和宋国一起拼命抵抗，即使楚军加倍也可以对付。您怕什么呢？又不仅如此，他说平息战争来召集诸侯，却发动军队来伤害我们，我们的收益就多了，这不是所担心的。季武子派人以鲁公的名义对叔孙说，把鲁国看作和诸国、滕国一样。不久，齐国人请求把诸国作为属国，宋国人请求把滕国作为属国，诸国和滕国都不参加盟会。叔孙说，诸国、滕国是别国的私属，我们是诸侯国，为什么要看作和他们一样？宋国、魏国才是和我们地位相等的国家。于是参加了盟会。所以春秋不记载叔孙豹的族名，是说他不服从命令。晋国和楚国争执谁先歃血，晋国人说，晋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，没有比晋国更早的。楚国人说，您说晋国和楚国地位相等，如果总是晋国在先，那就是楚国弱了。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替主持诸侯盟会已经很久了，难道专由晋国？叔相对赵孟说，诸侯归服的是晋国的德行，不是归服他主持盟会。您致力于德行，不要争先后。而且诸侯结盟，小国本来一定有主持盟会的，让楚国做晋国的小国不也可以吗？于是让楚国先歃血。春秋记载时把晋国排在前面，是因为晋国有信用。壬午日，宋平公同时设宴招待晋国和楚国的大夫，赵孟是主宾。子木和他说话，他不能回答，让叔相代替他应对，子木也不能回答。已有日，宋平公和诸侯的大夫在盟门外结盟。子木问赵孟说，范武子的德性怎么样？赵孟回答说，他老人家家里的政事治理得很好，在晋国说话没有隐瞒，他的助使向鬼神陈述诚信，没有羞愧的言辞。子木回去后告诉了楚王，楚王说，高尚啊，能使神和人高兴，他适宜于光辉帝辅佐五位国君而成为盟主。子木又对楚王说，晋国应该称霸。 有书向来辅佐他们的亲，楚国没有能和他匹敌的人，不能和晋国争夺。晋国的荀盈于是到楚国参加盟会。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招待赵孟、子展、伯友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大叔、印段、公孙段随从。赵孟说，七位跟随国君，这是来宠幸我赵武的，请各位都赋诗来完成国君的赐予，我也借此观察七位的志向。子展赋草虫片，赵孟说，好啊，是百姓的主人，但我赵武不足以担当。伯友赋纯之奔奔片，赵孟说，床子之间的言语不应当越过门槛，何况在野外，这不是使臣所应该听到的。子西赋蜀苗的第四章，赵孟说，有寡君在上，我赵武有什么能力呢？子产赋席桑篇，赵孟说，我请求接受他的最后一章。子大叔赋也有蔓草篇，赵孟说，这是您的恩惠。印段赋蟋蟀篇，赵孟说，好啊，是保住家族的主人，我有希望了。公孙段赋桑户篇，赵孟说，不骄傲不傲慢，福禄还会到哪里去？如果保持这些话，想推辞福禄能得到吗？宴享结束后，文子告诉书相说，伯友将要被杀了，是用来表达心意，心意是在污蔑他的国君，而且公开怨恨他，以此作为宾客的荣耀，他还能长久吗？侥幸的话，会后来才逃亡。书相说，是的，他已经很奢侈了，所谓过不了五年的话，就是指这个人了。文子说，其余的都是能传几代的主人，子展将是最后灭亡的，处于上位而不忘记迁退，应试是其次，快乐而不荒废，快乐用来安定百姓，不纵欲而使用他们，最后灭亡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宋国左师向虚请求赏赐，说请求赐给免死的诚意，宋平公赐给他60个诚意。他把竹简拿给子罕看，子罕说，凡是诸侯小国，晋国和楚国就是靠武力来威慑的，害怕之后上下才慈爱和睦，慈爱和睦之后才能安定他们的国家，以侍奉大国，这是存活的原因。没有威慑就会骄纵，骄纵就会产生祸乱，祸乱产生必然灭亡，这是灭亡的原因。上天生长了五种材料，百姓都使用它们，废弃一种都不行，谁能去掉武力？武力的设置已经很久了，是用来威慑不法行为而昭示文德的。圣人因此兴起，乱人因此废弃，废弃兴起，生存灭亡，混乱明智的方法都是由于武力，而您想要去掉它，不也是欺骗吗？用欺骗之道来蒙蔽诸侯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纵然没有大的讨伐，却又求取赏赐，这是贪得无厌到了极点。于是削去竹简上的文字扔掉了。左师推辞了诚意，像是想要攻打司城子罕。左师说，我将要灭亡，他使我生存，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，又怎么能攻打呢？君子说，那个人是国家的职臣，说的就是乐喜吧，什么能体恤我，我将接受他，说的就是向虚吧。齐国的崔杼生了崔成和崔强后，妻子死了，又娶了东郭偃，生了崔明。东郭姜带着前夫的儿子嫁过来，名叫唐无咎，和东郭偃一起辅佐崔氏。崔成有病而被废除了继承权，立了崔明。崔成请求在崔邑养老，崔杼答应了。东郭偃和唐无咎不给他，说崔邑是宗庙所在的地方，一定要给宗主。崔成和崔强发怒，想要杀掉他们，告诉庆丰说，他老人家的为人您也是知道的，只听从唐无咎和东郭偃的话，父老兄弟都不能进言了，我们很害怕会害了老人家，因此冒昧地告诉您。庆丰说，你们暂且退下，我考虑一下，告诉了卢普片。卢普片说，那个人是国君的仇敌，上天也许将要抛弃他了，他确实家里出了乱子，您何必担忧呢？崔氏的削弱就是庆氏的增强。过了几天，崔成和崔强又告诉庆丰。庆丰说，如果对老人家有利，一定要除掉他们，有祸难我帮助你们。九月庚辰日，崔成、崔强在崔氏的朝堂上杀死了东郭偃和唐无咎。崔杼发怒而出走，他的部众都逃散了，找人驾车找不到，让与人驾车，四人赶车出去。 并且说崔氏如果有福，只让我止于祸乱还可以。于是去见庆丰，庆丰说崔庆氏一家这些人怎么敢这样，请允许我为您讨伐他们。派卢普撇率领甲士攻打崔氏，崔氏加固宫墙来防守，没有攻下，让国人帮助攻打，于是灭亡了崔氏，杀死了崔成和崔强，并全部俘获了崔氏家族。崔柱的妻子上吊死了，卢普撇向崔柱复命，并驾车送他回去，到了已经没有回去的地方了，于是上吊而死。崔明夜里躲藏在墓地中。新四日，崔明逃来齐国，庆丰主持国政。楚国的韦霸到晋国参加盟会，晋平公设宴招待他。将要出去的时候，父祭罪篇。书相说韦氏在楚国将有后代，这是应该的。接受国君的命令，不忘敏捷。子当将要执掌政事了。敏捷的侍奉国君，必定能养育百姓。政事还能跑到哪里去？崔氏之乱，身先于逃到齐国，在郊外雇人做工，来为齐庄公扶丧。冬季，楚国人召他去，于是到了楚国做了右尹。11月初一乙亥日发生日食，当时辰在身，这是司隶官的过错，已经两次失去闰月了。